各位会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Eric。 10月7号加沙地带的伊斯兰抵抗运动，也叫哈马斯，突然越过了原有的加沙和以色列人居住地区的边境，对以色列南部城市发动了大规模袭击。那么到目前为止，以色列一方应该有超过800人被打死，大概有150个人被哈马斯挟持到加沙地带，成为了他们的人质。中东这个地区的复杂性可能是远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有冲突的地区。这个地方有历史的矛盾、宗教的矛盾、意识形态的矛盾，甚至带有冷战的影响。那么新闻事实部分呢，我就不想多讲了，大家看这个，因为现在是热点新闻，大家看新闻就可以知道。我是希望通过一个框架式的梳理，向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巴勒斯坦地区矛盾的由来。这个是为了回答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就是大家都在争到底谁更有理啊？巴勒斯坦地区的出路在哪儿？因为你得先说明白谁更有理啊，谁更应该占有这块地区，你才知道它的出路在哪儿。我爱讲历史，这一次呢，我会把这个时间线一下子就拉到公元7世纪，从伊斯兰教的诞生开始讲。为什么要拉这么远？是因为我们目前大多数人都有一个观念，说这个迦南地区啊，也就是现在的巴勒斯坦地区，那是圣经上规定的给犹太人的上帝的应许之地。那么这个呢，就从古代宗教的观念上提供了犹太人居住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合法性。但是很多人也许不知道的是啊，在伊斯兰教中也有类似的规定。我们就先要讲一下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区别。实际上在伊斯兰教的经典中在穆罕默德先知降生之前的历史基本上是和犹太教中的记载是一模一样的。犹太教中的亚伯拉罕伊斯兰教中叫伊普拉辛，犹太教中的摩西伊斯兰教中叫穆萨，耶稣叫尔萨等等。我们要讲的呢，是从亚伯拉罕开始讲。据圣经或者说是犹太人的塔木赫中间记载，亚伯拉罕活到80岁依然没有孩子，没有子嗣，那这位老大爷就有点着急了。这个时候呢，亚伯拉罕的妻子莎拉很大度的把自己的埃及的女仆叫夏甲送给了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呢，工作的也很努力，和夏甲有了一个儿子，就是他的第一个儿子。这个儿子的名字就叫以实玛利。那这个孩子在伊斯兰教中也有记载，伊斯兰教给他起了一个名字比较有中国味，叫司马懿或者叫伊斯马懿。那更后来亚伯拉罕的这个原配莎拉，她在90岁高龄的时候也怀孕了，生了这个亚伯拉罕的可以讲叫嫡子，就是以撒。那后来犹太人就以以撒为祖先，以撒的儿子就是后来被冠名叫以色列的那个敢和天使比赛摔跤的那个英雄，所以犹太人就觉得自己的祖先就是以撒。但是请注意，在犹太教的经书里面没有明确的描述这个以斯玛利或者说司马懿他的结果是什么。那么等到了穆罕默德时代穆罕默德就在天使的指导下说出了这位司马懿的结局。伊斯兰教是这样记述的，说司马懿和他妈就是这个夏甲后来是被这个亚伯拉罕的妻子莎拉给驱逐了，因为我原配有了嫡子嘛，你就要和我这个争遗产了，就把他驱逐了。驱逐以后呢，这对母子就来到了麦加，后来亚伯拉罕也来了注意这一段这个犹太的经典里面就没有说亚伯拉罕也来到了麦加，他和这个夏甲和这个司马懿一起建立了麦加城，他们就在这个麦加城中呢建立了那个著名的天房克尔白，就是我们今天还能够在麦加朝圣中看到的那个信徒们会围绕着那个一个立方块转圈的那个大立方体。克尔白的意思就是立方体，所以阿拉伯人认为自己就是司马懿或者伊斯马懿的后代。 在犹太的经典中，神说，我要你的后代世世代代的遵守我和你们的立约。那犹太人认为这儿说的后代就是指二儿子以撒，就是以色列他爹，所以他们认为自己就是神所拣选的人，所以他们自己说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就是这样来的。而伊斯兰教则认为，既然是后代，那当然是包括两个儿子，对吧？因为伊斯玛仪也是亚伯拉罕的后代，所以阿拉伯人认为自己的祖先是这位斯玛仪，那么自己也是神的选民。自己如果是神的选民，你就要遵守和神立的约。那么古兰经中记载神和斯玛仪的后代的约定中就有这样一句话，叫你们要净化我的房子，使那些人绕行或者停留或者拜倒臣服。哎，这句话很重要，我后面还会提到。那么在这个历史阶段，也就是穆罕默德这个阶段，公元七世纪左右，整个阿拉伯半岛包括巴勒斯坦地区啊，就进入了，包括北非啊，就进入了这个伊斯兰化的一个过程。请注意，这个时间啊，犹太人早就不在巴勒斯坦居住了。犹太人被罗马人放逐出巴勒斯坦地区，那个是公元一世纪前后的事儿，所以这个到这个时候已经有500年了。这个地区更多的居住的是罗马人和希腊人，而他们在伊斯兰教的扩张中，要不就是离开了巴勒斯坦地区，要不就是皈依了这个伊斯兰教，就被同化了。所以这个时候，阿拉伯人开始在这儿扩张的时候，已经没有犹太人什么事儿了。所以你如果说犹太人的经书里规定了说迦南地区归亚伯拉罕后代所有的话，那伊斯兰教的经书里也规定了阿拉伯人也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也可以拥有迦南。我们今天之所以更多的觉得说巴勒斯坦地区是以色列人历史上的所谓应许之地，更多的原因是因为西方文化的强势。我们更多的接受的是通过西方文明叙事所介绍的犹太人的宗教故事，而忽略了处于劣势的伊斯兰文明的叙事。换句话说，巴勒斯坦地区本身就不具备有必须属于犹太人的这种属性。但是随着历史的进展，包括全欧洲的反犹啊，一战之后的犹太复国主义啊，二战中犹太人遭到的灭顶之灾啊等等，这个使得舆论更关注犹太人，而几乎完全就忽略了阿拉伯人的声音。历史有的时候是要讲实力的。犹太人在被驱逐到欧洲之后，他实际上拥有了更大的实力。为什么呢？因为他参与了欧洲的文明进程。从文明的程度上来讲，犹太人已经大大的超过了阿拉伯人。阿拉伯人自从被这个奥斯曼土耳其征服之后，他基本上又回到了原始的沙漠游牧状态啊，他只有少量的商业活动。好，这个是一个大的历史背景，就是从历史文化和宗教的角度来看巴勒斯坦地区的归属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真实的历史发生了什么。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是不是真的侵占了阿拉伯人的领土？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有争议的，但是我基本上回答是说没有。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开始大规模进入巴勒斯坦地区的时候啊，巴勒斯坦地区还没有一个所谓阿拉伯人的国家。这个时间，犹太人开始移民巴勒斯坦地区是在1882年到1903年之间，这个史称叫第一次阿利亚运动，阿利亚的意思就是回归或者上升这个意思，叫第一次阿利亚运动。实际上犹太人开始向巴勒斯坦地区移民时间比这个还要早，到19世纪中叶就开始。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欧洲，尤其是俄罗斯开始大举排犹，犹太人在那些地区活不下去，就开始向巴勒斯坦移民。而当时这个地区还属于奥斯曼土耳其的领土，这个是在一战之前。犹太人的到来并没有引起当地居民的注意，因为这个时候巴勒斯坦地区本来就是一个多民族不同宗教民众杂居的地区，来个一两万犹太人没有引起当地人注意。但是犹太人在这个地区呢，就鹤立鸡群。我前面说过， 犹太人的文明程度因为受到欧洲的带动，它是远高于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其他民族的，所以他们在当地的发展相当的快，无论是自己的农田还是商业城市，犹太人都是这个地区的主要的建设者。比如说今天的特拉维夫啊、海法呀，这些城市早期都是犹太移民为主建立的，其他的当地的居住的民族呢，还是在处于游牧状态。所以那个时候的犹太人在当地就已经是一枝独秀了。好，再来到一战。一战期间呢，英国为了削弱奥斯曼土耳其的实力，就在奥斯曼土耳其的后院，就是他所统治的阿拉伯地区，开始传播民族主义思想，就鼓动阿拉伯人闹独立，要摆脱突厥人或者异族人的统治。最有代表的就是这个托马斯劳伦斯上校，他被称为叫阿拉伯的劳伦斯，大家很多人看过这个电影，对这个故事比较了解。他成功的领导了阿拉伯人的独立运动。但是后来呢，很多人说英国人欺骗了阿拉伯人。我并不想说英国人在这儿耍了花招，或者说英国人一开始就是别有用心，因为当时是战争，战争的需要是多方面的，而且是多变的。英国当时也确实难以做到所谓全心全意的为阿拉伯人解放事业服务。英国人确实有点出尔反尔，就是他之前答应给阿拉伯人的土地中间就包含了今天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包括了伊拉克、叙利亚、约旦等等，黎巴嫩，基本上这个地区就是后来这个 ISIS 要求的所谓大阿拉伯哈里发国，有那么大。英国就全都许给了阿拉伯人，说你们只要在这儿闹独立，给这个奥斯曼土耳其捣乱，我就支持你们这个独立运动。但是到了一战之后呢，阿拉伯人很失望地发现，在凡尔赛合约中间，法国和英国基本上就把中东比较富裕的这些地区全都瓜分了，只留给自己最贫瘠的沙漠化的阿拉伯半岛，像叙利亚、黎巴嫩归了法国，伊拉克和大约旦归了英国。什么叫大约旦呢？就是包括今天的约旦王国和以色列，当时那个以色列还叫巴勒斯坦，巴勒斯坦是一块，然后今天的约旦那个时候叫外约旦，两个合在一起叫大约旦地区。所以你说这个阿拉伯人心里窝不窝火？而与此同时，犹太人向巴勒斯坦地区移民的浪潮依然不断。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阿利亚运动一共进行过五次，到了1940年，这个地区的犹太人口就已经超过了40万。但是你从法理上来讲，犹太人的到来并没有侵占哪个国家，因为这个时候这个地区还是英国的托管地，既没有约旦国也没有叙利亚国，只有长期在这儿生活的阿拉伯人而已。但是虽然谈不上侵略呢，犹太人口增多之后，由于宗教的原因，两个民族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因为犹太人希望能够到耶路撒冷的那个西墙，也叫哭墙，就是被罗马人摧毁的那个第二圣殿的遗址去朝圣，但是阿拉伯人认为这个早就是我们这个阿克萨清真寺的一部分了，都快1000年了，你一个异教徒跑到我们的圣殿来搞自己的宗教仪式，哎，那就有点过分了。所以双方曾经在1929年爆发过严重的冲突，双方都死了人啊。当时这个当时还是英国占领，就是英国占领军就进行了弹压，所以这个时候犹太民族和阿拉伯民族之间就开始产生了严重的对立。这个对立的根本原因就是双方宗教上的分歧和对耶路撒冷这个圣地的争夺。到了二战之后，殖民主义就已经抽了大街了，各个地方就纷纷开始独立运动，那么英法呢也就顺应历史潮流从各个占领的地方撤军，这个时候才建立了伊拉克、约旦、叙利亚、黎巴嫩，沙特在这之前就已经建国了，但是唯独在这个巴勒斯坦地区没法建国。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地区有犹太人的移民，这就使得建国非常困难。这个怎么理解呢？你各建各的国不就完了吗？不是那么回事。你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要回到我们前面说的阿拉伯人的圣经，就是《可兰经》中的记载。阿拉伯人生活的地区可以有绕行的人，可以有皈依的人，也可以有臣服的人，也就是说 伊斯兰教统治的地区，你可以是异教徒，你可以不接受伊斯兰教，但是你必须臣服，必须归这个伊斯兰教的人管理。这个就麻烦了，犹太人的宗教典籍说这个地方必须归我，伊斯兰教的宗教典籍也说这个地方必须归我，或者至少是被我统治。那如果你在这个地区建立一个异教徒的国家，它就违反了古兰经中所谓的净化我的房子的穆斯林和上帝的契约。那你如果说犹太人不敢违抗和上帝的契约，那阿拉伯人也不愿意啊。这个是一个很深层次的问题。二战之后，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口很快从不到10万激增到了超过50万人口。但是即使如此，他们在这个地区依然是少数民族，就是巴勒斯坦地区的伊斯兰教的人口是超过100万的，是犹太人接近2倍。那在这个地方你怎么能建一个犹太教的国家呢？那么这个就要谈到1947年联合国关于以色列建国的那个181号决议。这个决议就是要求同时在这个地区建立以色列国和巴勒斯坦国，这个是阿拉伯人强烈反对的，你不能够在我这个地区建立一个犹太国。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的子孙都和上帝立了约，而按照各自的宗教典籍，这个地方都该属于自己，那你凭什么只去看犹太人的宗教典籍呢？所以这个181号决议是有一点强加在阿拉伯人头上的，而且它执行的这个效果非常具有讽刺性，也导致后来以色列和周边阿拉伯国家战火不断的成为一个主要的诱因。那么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主要介绍历史、宗教、文化的背景，明天我来讲具体历史中间发生了什么。之前的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冲突，阿以冲突是如何一步一步演变到今天的巴以冲突，就是巴勒斯坦原住民和这个以色列人之间的冲突，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是 Eric， 感谢各位长期以来的收听和支持，我们明天再见。